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我遵守了诺言》，作者肖剑。10年前，我妻子的弟弟成为基督徒，我很不以为然。后来他决定做全职牧师，这下全家着急了。我也长篇大论，翻出多年受无神论教义的底子，大谈科学和唯物主义。虽然妻子的弟弟不断向我传福音，却都被我不客气地顶了回去。骄傲和无知使我的内心刚硬。不久，一位大学时的好朋友回国创业，我问他在海外留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，他说是认识了上帝，成为基督徒。这令我很吃惊。这位同学学业优秀，知识渊博，是我非常佩服的好朋友，这样的人也信了上帝。恐怕信基督不是我原来所想象的那样无知，与愚昧和迷信并不一样。妻子的一位同学在遭遇了一次严重车祸之后得了忧郁症，后来他信了耶稣基督，得了医治。妻子应他邀请去教会，受感动，决定相信耶稣。因为我当时抵抗上帝，妻子犹豫了很久，一直不敢告诉我。后来我知道妻子信耶稣以后，虽然有些担心，害怕他变得神神叨叨，但又看他信了耶稣以后的确有一些好的改变，内心便有些松动。真正触动我的是父亲的去世和自己面对癌症的威胁。2009年，父亲从确诊患癌症到去世仅仅3个月，这期间心灵煎熬、生死离别的经历使我不得不去思考人生和生死的问题。父亲过世后，我因为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去体检，查出肝部有阴影。做核磁共振检查的医生给我打电话，他对我说，白天的机器由于干扰大看不清楚，要我晚上再去仔细检查一下。一般来说，除非相当危险或者急迫，医生是不会让病人晚上去医院做检查的。绝症的威胁使我内心充满了恐惧，我突然意识到人只能独自面对死亡。一个平时眼中无神、抵挡上帝的人，在他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，一定会苦苦盼望真的有一位神能来拯救他。那天我去医院前，我不由自主地跪在沙发前，拿起圣经翻到一页，这一页中的话给了我希望和安慰，大概意思是说，不要惧怕，结果会好。我当时暗暗立下志愿，如果这次很幸运，就每天开始认真研读圣经。检查结果一出来，全家都松了一口气，我也老老实实地翻开了圣经。一开始我读的是箴言，我觉得内容很吸引人，大有智慧，语词优美。之后我又开始读四福音书、创世纪、使徒行传，慢慢地我被圣经里面的话吸引，并抄下一些来背诵，觉得很甘甜，同时还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应用。比如有时夫妻吵架，与孩子生气，这时候以弗所书4章26节里的话就想起来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有时发怒忘记，对方提醒这句话，便能够平心静气，真诚沟通，不使怒气过夜。今年春天，我们一家人来到美国，我亲身经历了上帝的大能。从妻子怀孕到孩子出生，从联系学校 到拿到签证，从北京到美国加州伯克莱，整个过程中有太多不可思议的机缘与巧合，从概率的角度上是无法解释的。我甚至知道这一切都出于上帝对我们全家的恩典与带领，太多的故事不能一一细说。就像风，就像爱，经历过你就不会问存在不存在。到了伯克莱，上帝再次引领我们，我们在寻找教会的时候就发现易牧师和我们是邻居，正如马太福音7:7所说的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我们到教会听道，参加团契、主日学、培灵会等，逐步学习与体悟，尝试真正走进上帝，认识他。教会中弟兄姊妹大多是服侍多年的基督徒，和他们在一起交流获益很多。一位弟兄教我开车时，讲他怎样体会常常喜乐、不住祷告、凡事谢恩这句话。一对基督徒夫妇分享他们对上帝的体验，另一对基督徒夫妇分享他们的故事，都是我看见了传递爱的范例。初到美国，我们碰到很多具体的困难，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伸出援手，特别是在妻子生产、搬家、考驾照、父母过来探亲等几件事情凑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主动的和无私的帮助与关怀，使我们度过了难关。马太福音5:16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是呀，这些好行为，这些基督徒发的光照亮了我的眼，使我看到了上帝的爱，感谢主。然而这并不表示我真正认识了耶稣基督。我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我要做基督徒？大凡人的行为总是有目的的，信仰是为了求名求利吗？显然不是。如果信仰使人得名得利，教会就人满为患了。那么是为了寻求医治得平安吗？好像也差点什么，基督徒不也会生病死亡吗？那么能用事实、用证据来证明上帝存在，用逻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吗？好像也不太合适。信心是走向信仰的第一步。希伯来书11:1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逻辑不能推理出信仰。每个人认识上帝被圣灵感动的经历都不同，我相信在人内心的最深处有微弱的亮光，人会渴望得着爱，会有追求认识真理的心，会有良知，这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给我们留下来的不灭的印记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我内心有着微弱的光，上帝的道种没有落在路旁被鸟捉去。在我困苦求医治的时候，主以恩典待我，又一路带领扶助，主的恩典和大能使我不能不降服。因此这信是出于恩典，只是我信心的根基尚浅，愿主继续带领保守和扶助，使这粒种子不要落在薄土的石头上，而是落到好土里，结出美好的果实。愿意做基督徒的另一个原因是，这信仰是好的，信基督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只要研究一下世界的历史和文明进程，再看看身边基督徒的生活与生命的改变，你便不难得出结论：接受耶稣基督，还因为上帝打开了我的眼睛，看见了生命的荣美，上帝爱的大能。上帝使我能看到自己的罪，这是以前我不愿承认而且反感的，现在慢慢看出来，这个罪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犯罪，而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不以上帝为中心， 把自己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，而生出傲慢、仇恨、贪婪、刻薄等种种的恶行。上帝指出，人的败坏是要我们警醒，使得我们或许能够搬开眼中的梁木，看清自己，认罪悔改。可是悖逆的心仍不免要发出疑问，为何要悔改？世上的人不都是这样吗？猪在泥中打滚，岂不快乐吗？若人的本性就是败坏，何不就跟随着去败坏呢？要选择悔改向善，还是败坏沉沦？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，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我愿意悔改向善，因为在罪的问题上我无可推诿。曾经想过，上帝为何不直接用刑罚和恐惧使我们认罪呢？为什么阳光雨露滋养好人，也滋养歹人呢？人岂能揣测上帝的心意呢？我能想到的是，上帝爱世人，他不愿我们活得如同木偶，所以赐给我们自由的心灵和意志，赋予我们发现和发明的能力，而不是使我们活在战惊与恐惧之下。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出乎人自己的想象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道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主耶稣就为我们死，而且是忍受最痛苦、最羞辱的十字架上的刑罚。这是何等的爱，何等的救赎！我不能不降服在这爱面前，不能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自己满身的罪污，这福音就临到我了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样说，因为上帝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我之所以敢夸口为义人，只愿能因信而生。以上的感受和认识是我自己粗浅的一些体会，更多的问题自己并未想明白。很多自以为明白的，很可能是偏离了正道。但我相信，在今后的信仰路程中，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、困扰和考验，一定不是容易的事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道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回想从五年前第一次翻开圣经，到今天受洗成为真正的基督徒，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我本是一个愚笨、内心刚硬的人，如今却能够在众人面前为上帝做见证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感谢神，他拣选了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篇由萧剑弟兄为大家带来的《我遵守了诺言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节里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又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希望神的话语对您有所启发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